喉咙涛分开了艾姬两片肥厚的大阴唇，咕叽一声，两根手指轻巧地插入了肉孔中，那里果然已是充满艾叶了。他的指甲开始轻轻地刮蹭娇嫩的腔肉。何丽萍的屁股随着男人手指的动作缩紧放松再缩紧，双手也挪到了他的后背上，八根长长的指甲几乎杵进了他的肌肉里。
老公，
别叫老公。
喉咙汤跪入美人的双腿间，将龟头虚虚地顶在阴道上，双手缠住他的大奶子。
我干诺诺的时候，他叫我爸爸，因为我是他妈妈的爱人。你要是想我干你，应该叫什么？我可是你女儿的爱人呢。
你，何丽萍睁开眼睛，哀怨地看着男人。我们母女俩都跟了你，你还要这样糟践人家？
这，
何龙汤没想到爱妻会这样回答，突然觉得自己确实是有点过分了。
老婆，我……
他刚想承认错误，何丽萍就又开口了。好女婿，妈妈要你，用你大鸡巴填满你岳母的小银穴吧。曾经有几个孩子在他网吧看乱伦的黄书，走的时候没关上，被他无意间看到了，现在把其中的话派上了用场。
好老婆。
喉咙汤上身一压，叼住了美妇人的嘴巴，狂吸她的香舌，咕嘟咕嘟地咽着她的津液，同时臂弯别住她的腿弯，两手用力揉捏她美丽的双乳，屁股向前一送，胯下的肉棒就狠狠地捅进了他水汪汪的阴道中。一觉醒来，喉咙涛发现还在熟睡的薛诺偎在自己的身边。这几天又惊又吓，还真是累了，连美少女什么时候进来的都不知道。他胡乱吃了几口何丽萍做的早饭就离开了。离与古泉志的约会只有不到一个小时了，他回家取了车、现金、信用卡和手机，就直奔白塔寺了。要说他这次去上海，还真不是完全没有预料到会有危险发生，要不然他也就不会带另外一部手机了。何龙汤边开车边拨通了一个存在手机里的号码。
喂，大佬，司徒青影搞了我的一个马子，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呢？真的吗？这种戴绿帽子的事儿，我会拿来开玩笑吗？你打算怎么办呀？一报还一报。可以。可以。您就这么答应了？当然没这么简单。我要你收了他。收。收了他。
喉咙涛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你没听错，你有这个能耐吗？这青影可是少见的美女，更难得的是没被男人碰过。你要是有本事让他跟你，你也不能算是吃亏吧。我需要时间考虑。可以，想清楚了再给我打电话。不过我先告诉你，你不要想玩完了就闪呢。我明白你的意思。
喉咙涛收起了电话，他现在已经不像以前那样见到美女就要追了。他已经有了那么多如花似玉的娇妻，在北京的，不在北京的，他想的更多的是如何让他们幸福，如何不辜负他们对自己的深情厚谊。他自己并不知道自己心理上的变化，一切都是在不知不觉中的。可这次不同，是司徒青影先来招惹他的。喉咙涛本来就不是只想出口气那么简单，如果自己真的能收了司徒青影，最明显的好处就是能增进和霸王龙的关系。 但这并不是最主要的原因。他要何丽萍与那个女人成为姐妹，这样爱妻的心理上就不会留下阴影，不会再有怪怪的感觉。东来顺是北京涮羊肉出名的老字号，有很多的分店，西来顺就只是一家规模中等饭馆，但也有自己的特色菜。这里的张茶鸭是很不错的。古全志在二楼的一间包房里喝着茶，看到何龙涛走了进来，马上站起来。
龙涛啊，这次你可是功不可没，晚上我再在顺丰摆桌给你和文龙雅清。
何龙涛冷冷地看了他一眼，坐到了桌旁，点上烟。
那他妈的这顿算什么呀？
古全志当然感觉出何龙涛现在是怨气冲天。
怎么了，龙涛？你好像很不开心嘛？我他娘的差点死在上海。我知道，报纸上都登出来了。
古全志把刚才自己看的一份报纸推了过来，何龙涛看了看上面的报道，大意就是上海市市政府公安局出面辟谣，否认有人在大桥上聚众斗殴。事实是上海电影制片厂在拍摄，为了不影响交通，摄影设备都在黄海上，坠江之人都是身连钢丝的特技演员。报纸上还有上映申请占用桥梁最外两条车道的申请书，以及公安机关批准的文件的影印。何龙涛一甩手，把报纸扔到了一边，不看那文章还好，看了更让他愤怒。他猛地一拍桌子，窜了起来，双手揪住古全志的脖领子，几乎把他从椅子上拽了起来。
你这王八蛋，你他妈明知道毛正义在上海的势力有多大，还硬要把我拉进来和他作对。在我和文龙去上海之前，也不事先警告我们。
古全志对于何龙涛的举动好像并不是特别吃惊，双手抓住了他的手腕。
龙涛啊，你不要太冲动，做大事的人不能这么轻易的就丧失冷静。放开我。好好。
何龙涛退回了自己的椅子上。
我冷静，我冷静，你他妈的要不是我三哥的舅舅，年轻人很有头脑，就是缺乏耐心呐。我是没耐心，特别是等你解释的耐心。我想先听听你是怎么产生怀疑的。
顾全志喝了口茶，样子很轻松。
哼，也好，一环缠一环，我还没把线头都解开，正需要古叔叔您指教。
何龙涛正处于调整呼吸的阶段，说出话来还有点咬牙切齿的味道。
开门见山的说吧，我开始只以为你只是在利用我搞定吴培颖，现在看来吴培颖只不过是额外奖赏。你还有更大的阴谋，你说说我是怎么利用你的。你想要吴培颖跟你，但你更知道他对老毛的忠心，这也就是为什么要用反间计。可问题是，如果吴培颖发觉自己被你算计了，很难说他那种瑕疵必报的读书人还会不会为你尽心尽力。所以你让我做了坏人，其实你要是跟我直说，我同样会做的。可你却先让我相信吴培颖的到来对东兴也是大有益处，这样也叫利用你呀。就算你对培颖有戒心，不敢让他进东兴的核心，你也不能说是对你毫无益处啊。常青藤你可是有股份的呀。没错，你为什么要跟我换股，而且还让我占那么大的便宜？ 别用什么东兴潜力大，你要寻找稳定的资金来源一类的借口浪费时间。那些我都算进去了，我还是赚大了。
很好很好，我越来越觉得你小子有前途了。
顾全志给侯龙涛倒上茶。
我想你一定有自己的理论，还是你自己说吧。我刚才就说了，你硬拉我进来跟老毛作对，这是你对我的补偿，但你绝不是出于内疚或是其他别的什么好心，你是怕我知道之后会跟常青藤过不去。不对不对，你不是怕，你就是不想多这份麻烦。
留住动听的声音，建立有声的世界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Listen.cn。
是毛正义先跟你过不去，不能叫我硬拉你吧。这时候还有必要说这种话吗？你非拉三哥去和老毛吃饭，就是想要他叫我。我相信你对我这个人早就有了不少的了解，你料到吴培颖在知道我的身份后绝对会利用我和如云拉关系的。其实都不用拉什么关系，你只要用我来提醒他如云的存在罢了。但我起初并不知道你和徐小姐有亲密关系啊。那是你算漏了，你肯定如云不会接受老毛的要求，你最初是想利用我对如云的义气和愧疚拉我入伙，因为是我将他和老毛拉上关系的嘛。在你发现我和如云的真正关系后，你就更有把握我会加入了，但如云险些为此受了大罪。不说其他，光凭这一点我就应该给你拼命。我以人格保证，我没想到毛正义会那么极端，在这点上我相信你，要不然你说我会在这给你吃饭吗？我是你外甥的结拜兄弟，你要是真是六亲不认到那种程度，我三哥不会不提醒我的。那就好，你刚才说光凭这一点，我还有什么罪证在你手里吗？不是罪证，是疑问。我尽量回答你。你不是什么被逼无奈，你早就想搞掉老毛了，只不过是在等待适当的机会。这是你瞎猜的吧？确实是猜的，但不是瞎猜。你要不是早有打算，也不会处心积虑地拉我进来。为什么是我？真的只为设计吴培颖？用不着非找我的，而且还是冒着跟你亲外甥翻脸的危险。你们兄弟七个换成另一个，凭良心说，你觉得他能活着离开上海吗？这
侯龙涛沉默了一阵。
为什么一定是我们兄弟里的人？别人我信不过，那您为什么自己不去？这
回轮到古全志沉默了。
哼，
侯龙涛看着面前这个五十多岁的老头，要让他干自己在上海干的活，还真是没戏。
算了，我不跟你在这点上计较了，但你他妈为什么不提醒我可能的危险？
一说到这个问题上，他的火又起来了。
你根本就不在乎我的死活。我不在乎你的死活？我要是不在乎，也不会冒着掉脑袋的危险为你批火车了。对了，那火车你是怎么弄来的？这次去上海让我明白一件事，老毛在那里的势力通天，黑白两道完全都在他的掌控之下，就连中纪委都拿他无可奈何。就算现在咱们有证据，光凭你我的能力绝对办不到他。但你是不会打这种没把握的仗的，你既然敢跟他撕破脸，就一定想好了下一步怎么办。我现在就要知道全部真相。
You want the truth?
Yes, I want the truth.
You can't handle truth.
你不用管我能不能 handle。我被你当枪用了这么久，险些连小命都没了。今天我一定要弄个明白。
我不能告诉你。
好，你不说没关系，我让我三哥来问你。
侯龙涛转身就走。
等等，
顾全志自己没有孩子，一直就把刘楠这个外甥当亲儿子看待，宠爱。要是侯龙涛带着这种情绪在他面前瞎说，很难说会不影响到他和自己的感情。也许自己可以将真相简单化，满足侯龙涛的好奇心，其余的部分就由他自己去想好了。
这关系到高层的权力斗争，你真的想弄明白吗？
第97章历史讲座。
高层，
何龙涛停住了脚步。说实话，他不想被卷入政治斗争中，一旦陷入这个泥潭就很难拔出来了。他回到桌边坐下。
你能告诉我多少？
不是很多，但应该可以满足你的好奇心。
顾全志见对方没有再逼问的意思，算是松了口气。
怎么说，咱们今后还是要合作的，确实应该让你明白个大概。
好吧，顾叔叔，您能说多少就说多少。
侯龙涛的口气已经缓和了很多，他明白顾全志只是个普通的商人，如果真的涉及到权力斗争，他很可能也是身不由己的。
你知道常青藤有多大规模吗？
中国北方最大的私人房地产公司，总资产超过15亿美金。
你还真是做了功课啊。
知己知彼吗？
在改革开放初期，房地产业方兴未艾，那个时候啊，没什么系统的管理，造就了很多一夜富翁。当我进入房地产业的时候，光有投机的手段，资金已经不够了。要想站住脚啊，进而不断的发展壮大，政要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。这么跟你说吧，我现在在北京的关系绝不是一天两天、一亿两亿能建立起来的。不过还是没有毛正义与上海官面那么强，我说话也没有他那么管用。
那是当然了，上海虽然也是直辖市，但北京是皇城，老毛可以说是上海的土皇帝，您花再多的钱也别想在北京只手遮天呐。
何龙涛更确信自己刚才的想法了。
没必要给我讲这些，我已经猜出您是有苦衷的。您没发现我对您的称呼已经改变了吗？
很好很好，那咱们就进入正题。你对中国的历史有多少了解？
历史了解不是很深，但朝代一类的倒也知道。
一朝天子一朝臣的道理你懂吧？
嗯，这我还明白。
老皇帝死了，储君登基之后的第一等大事是什么？
整理朝纲，排除异己。
除了那些功德高照又忠心耿耿的旧臣，上到封疆大吏，下到后宫太监，凡是稍有一心的必将黑榜有名。
这和咱们有什么关系吗？
没关系，我就是跟你聊聊历史。远了不说，说近的，清朝的光绪登基之后发现荣禄对自己不忠心，怎么办呢？荣禄可是慈禧的人， 不可能说抓就抓，说杀就杀的。光绪去找慈禧，跟他说明荣禄很坏，自己要除掉他。慈禧当然知道荣禄坏，但他是自己的人，要是杀了他，自己的势力却会受到很大损失。而且他也知道光绪在某个层次上就是想削弱自己的实力。